带领诗歌，
带领诗歌。
这个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唯有在耶稣里面，
唯有在耶稣里面
才有真正的平安，
才有真正的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从圣经来谈谈苦难。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信息是从圣经来谈一谈苦难。
苦难到底在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在占领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苦难在圣经里面占着一个什么的位置呢？
当我一边在这个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一边就在学习。
当我一边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都在一边学习。
因为这个苦难的问题太大了。
因为苦难的问题实在太大。
苦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苦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苦难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苦难有没有价值呢？
苦难是不是必须的呢？
苦难是不是必须的呢？
苦难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个苦难呢？
苦难对我们来说是怎么去面对呢？
苦难到底对于这个21世纪的人们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苦难对于21世纪的人类有什么反思呢？
我盼望在这个讲座，就是在这个讲道里面呢，盼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我今天在这个讲座里面呢，盼望跟弟兄姐妹一同去分享。
当我们遇到很大极大的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好大和极大的苦难的时候，
无论什么宗教都好，
无论是什么宗教，
全世界的人类，
全世界的人类
都会做一件事情，
都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啊，你在哪里？
都说上帝你在哪里？
无论是基督教徒，
无论基督徒，
犹太徒，
犹太教徒，
穆斯林，
穆斯林，
佛教徒，印度教徒，
佛教徒，印度教徒，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甚至无神论者，
甚至无神论者，
他们都在问上帝啊，你在哪里？
他们都在问上帝，你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这次的这个疫情一样的，
就好像今次我们疫情咁样，
每个人都在问，
每一个人都在问
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
上帝你在哪里啊？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那你就可以解决这些苦难的问题，
你就可以解决一切的苦难的问题。
所以上帝，你是不是不在这里？
所以话上帝，你现在是不是在这里？
上帝，你是不是全能的？
上帝，你是不是全能的？
如果你是全能的话。
如果你是全能的话，
那你一定可以解决苦难的问题。
你一定可以解决苦难的问题。
如果你是纯善的话，
如果你是纯善的话，
你是那至善至高良善的那一位，
你是至善至高至良善的那位，
那你一定会阻止任何的邪恶与苦难。
那你一定会阻止任何邪恶和苦难。
如果你是全能的，
如果你是全能的，
你一定能够阻止。
你一定可以阻止，
因为你有这个 power。
因为你有权。
如果你是纯善的，
如果你是纯善的，
那你一定会阻止。
你一定会阻止，
因为你不会置这些苦难于不顾。
因为你不会置苦难于不顾。
在20世纪，有一个历史学家，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样子说：
在20世纪，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么讲。
他的名字叫做汤恩比，
他的名字叫做汤恩比。
他是可以说是近代被誉为近代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是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这个人专门研究什么呢？
佢呢个人专门研究乜嘢咧？
人类历史，
人类历史
上下6000年的时间，
上下6000年时间，
一个朝代的兴起，
一个朝代兴起，
一个朝代的衰落，
一个朝代衰落，
一个文明的兴起，
一个文明嘅兴起，
一个文明的衰落，
一个文明嘅衰落。
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些事情的人，
佢就系专门研究呢啲事情嘅人。
你可以想一下他的著作里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佢嘅著作里边，
被现代学者称为他是最伟大的历史成就。
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他现代里面最伟大的成就。
他在当次当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子的话。
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也都讲过这句话。
他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宗教史。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宗教史。
当所有的人类面对苦难的时候，
当所有人类面对苦难的时候，
里面有一股声音，
里面有一股声音，
人里面有一股声音一直推进他们往前走。
人里面有一股声音一直推动人向前走，
好像宗教。”信仰掌握了人类生存奥秘的枢纽，
好似宗教佢讲过，掌握咗人类生存奥秘嘅枢纽。
这一位历史学家，
呢位历史学家，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反思，
佢俾我哋好好嘅反思。
他同样也问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佢同样都问咗咁嘅问题：
上帝如果是全能，
上帝如果全能，
也是全善的话，
亦都全善嘅话，
那苦难为什么还存在呢？
苦难仲点会存在咧？
难道他不解决吗？
难道他不会解决吗？
还是他没有能力解决呢？
只是他没有能力去解决呢？
其实这个不是二十世纪所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不单止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个人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二千多年前有人问这个问题。
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
耶稣还没降生的时候。
Epicurus 这个人就问了这样子的问题。Epicurus。
Epicurus 就问过这个问题。
古希腊的哲学家伊比古罗。
古希腊的哲学家伊比库罗。
如果上帝想要阻止恶却阻止不了的话，
如果上帝想要阻止恶而阻止不了的话，
那他就是无能的，
他就是一个无能的。
如果上帝能够阻止恶却不愿意阻止的话，
如果上帝可以阻止恶他又不他不愿意阻止的话，
那他就不是良善的，
那他就不是良善的。
如果上帝能够阻止，
如果上帝可以阻止，
那他又不阻止，
他又不阻止，
那他就是恶的源头了，
那他就恶的源头了。
如果他想要阻止又能够阻止，
如果他想要阻止又能够阻止，
那为什么我们世界还有苦难呢？
那为什么世界还有苦难呢？
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苦难。
今天我们从圣经角度看这个苦难。
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免不了的。
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免不了的。
不管你高兴也好你不高兴也好，你苦难还是免不了的。
不论你开心好，不开心好，苦难都是无法避免的。
生老病死几乎是大多数的人都要经过的。
生老病死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所以经过的。
你高兴也好，你不高兴也好，你都得被生下来。
你高兴不好，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都会被生下来。
你出生的时候，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父母从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你的父母从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他们两个夫妻之间这个交欢之后呢，就一声炮响就十月怀胎把你轰出来
了。夫妻交欢之后十月怀胎一炮就打出来。
所以你说我不要出来。
如果你说我不想出来，
你没办法，你都 没得选择。
你说没办法，你是没得选。
所以你的父母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你生下来。
所以你的父母还没经过你同意就生了你出来。
你生出来之后呢，你却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必须要走上一条死亡的道路。
你生出来呢，你系冇得选择，你一定要行喺条死亡之路。
所以你好像在这个世上，好像都是苦难啊。
好似喺呢个世界上都系一种苦难。
有些人经过老，有些人经过病，
有啲人经过老，有啲人经过病，
有些人没有经过就死了，
有啲人都未经过就已经死咗。
就好像耶稣说，在世上你们确实会有苦难。
好似耶稣所讲，喺世上你哋确实系会有苦难。
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苦难。
圣经。冇讲我哋可以离开苦难。
佛教说我们要脱离这个苦难。
佛教讲我哋要脱离呢个苦难，
进入涅槃，
进入涅槃，
达到无我的境界，
达到一个无我境界，
脱离这个世界，
脱离呢个世界。
但是基督教不是，
大家都讲唔系咁讲。
耶稣说你们世上有苦难。
耶稣讲你哋喺世上有苦难，
就好像刚才那首诗歌我们唱的，
就好似啱啱首诗歌我哋唱到，
但是我们有平安。
但我们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不单单是苦难。
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止胜过了苦难，
也胜过了整个世界，
也都胜过整个世界。
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
所以诗篇也都告诉我们听，
一生的年岁，有些人到七十岁，
我们一生的年岁，一人是到七十岁，
有些人到八十岁，
有些人到八十岁。
但是里面可以夸口的是什么呢？
但里面可以夸口的是什么呢？
四个字。
四个字，
劳苦愁烦，
劳苦愁烦。
再给你四个字，
再给你四个字，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再给你四个字，
再给你四个字呢？
如飞而去，
如飞如去。
哇，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在里面，
看来好像没什么盼望入边。
这个传道书也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
传道书里面都讲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
日光之下无心事啊。
日光之下无新事，
一代的人来了，一代的人又走了，
一代人来了，一代人又走了。
你这一代来了，你也要走了。
呢一代人来了，都要呢一代都要走。
刚才那首诗歌告诉我们，
啱啱嗰个诗歌讲俾我哋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留下了平安，
我哋主耶稣基督留低咗平安，
所以他要我们不要忧愁，
所以佢叫我哋唔好忧愁，
也不用胆怯，
亦都冇胆怯。
那我们就要想知道到底苦难的来源到底从哪而来。
我们就知道苦难的来源究竟在哪里来。
这个苦难这么苦，
这个苦难这么苦，
到底是不是魔鬼来的呢？
究竟是不是魔鬼来的呢？
因为还是这是神给我们的，
或者是神给我们的呢？
或是我们自己人自作孽 遭受这些苦难呢？
就是我们人自作业遭受这些苦难呢？
弟兄姐妹你觉得呢？
弟兄姐妹大家觉得呢？
应该是从魔鬼来的，这么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从魔鬼来的？这么好这么不好的东西，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个人，
我们教育里面看到一个人，
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叫约伯，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他叫约伯。
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记一章一节就讲了，他这个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他在东方人之中叫做 The Great from the East，
他在东方这个就叫做 The Great，
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但是这个魔鬼就来攻击这个撒旦，魔鬼就来攻击这个约伯了。
但魔鬼就来攻击约伯，
他怎么攻击的呢？
他怎么攻击呢？
第一章，他就把他的财产给掳去，
将他的财产全部掳去，
驴和驴都掳去了，
驴和驴都掳去了，
仆人也被杀了，
仆人都被杀晒，
羊也被掳去了，被烧死了，
羊都被杀烧死了，
他的这个十个孩子在这个屋子底下也被这个屋子倒塌下来，也被压死了，
他十个仔女都在屋下都入屋入边，屋冧咗之后都死晒。
撒旦一天之内把攻击他所有几乎他的家产、他的佣人以及他的儿女。
撒旦夺去了他所有的财产和他的儿女。
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了。
一日之内什么都没有了。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他攻击了他的这个四周围的财产之外。
他攻击他四周的财产之外。
他继续攻击约伯。
他攻击继续攻击约伯。
从头顶到脚底长毒疮。
从头顶到从脚。底到头顶都生毒疮，
又煽动他的老婆，
又煽动他老婆。
你弃掉你的上帝吧，
你弃掉你的神
啦。你这个约伯，你死掉算了吧。
约伯，你死就算啦。
他又煽动他的三个朋友，好朋友。
他又煽动他三个好好朋友，
就来跟他说，
又来同佢讲，
可能是你犯罪啦，
可能你犯罪啊，
可能是你的儿女犯罪啦，
可能你儿女犯罪啊，
可能是住在你家里的人犯罪啦，
可能你屋企人犯罪。
你快快悔改吧，
你快点悔改啦。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没犯罪。
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撒旦的攻击。
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撒旦的攻击。
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很常就会想到，哦，这个苦难肯定是来自于撒旦。
所以我们在头脑里面呢，就往往会想到，哦，这个苦难可能是来自于撒旦。
创世纪第三章也告诉我们。
创世纪第三章都告诉我们。
当上帝问这个亚当，是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啊？
当上帝问亚当是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东西呢，
他立刻就甩这个锅，他就说不是我，
他立刻就射锅抛了我，不关我事，
这个夏娃搞得出来的，
夏娃搞出来的事。
上帝就问夏娃是你吗，
上帝就问夏娃是不是你呢，
夏娃说也不是我，
夏娃当然不是我啦，
是那条蛇嘛，
是那条蛇嘛。
如果你问那条蛇，
如果你问那条蛇，
那条蛇真的是哑口无言，
蛇真的哑口无言了。
究竟到底这个苦难，我们也知道第三章告诉我们，地因为他们的原因受了咒诅。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第三章讲地受了咒诅，
就因为他们的原因，
就因为他的缘故，
大自然开始出现了这些有这些地震，有海啸，有一些这个地已经受到了咒诅了。
大自然出现了这个地震海啸了，地因为都受到咒诅，
人类就必须要终生劳苦才能够得以吃的，
人类必须终身劳苦才可以得食，
地也会长出荆棘蒺藜来，
地都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人都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吃的，
人都要汗流满面才有得食。
如果你问这个亚当，苦难是不是从你而来，
如果你问亚当苦难是不是因你而来呢，
他说不是，是女人而来，
他说不是因为女人而来。
你问女人是不是苦难是不是从你而来，
如果你问女人苦难是不是因你而来呢，
这个女人说也不是，
这女人也都说我不是我的，
是一条蛇来的，
是一条蛇来的。
那你问蛇的话，那从哪里而来，
如果你问蛇从哪里而来，
这个如果蛇如果回答的话，
如果蛇回答的话呢，
可能他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伊甸园，
哦，蛇可能就会回答了，上帝为什么将我放伊甸园呢，
你如果不把我放在伊甸园，我怎么会引诱夏娃呢，
如果你不将我放伊甸园，我怎么会引诱夏娃呢，
上帝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上帝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你不把我放在那边就没事了嘛，
你不将我放那边大家没事咯，
夏娃不会受诱惑，亚当也不会受诱惑了嘛，
亚当夏娃都不会因此受诱惑，
所以最大的恶的源头就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所以最大的恶的源头就是上帝你搞出来的，
所以这个两千多年来，
所以两千多年来
人就一直在思考，
人一直在思考
究竟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苦难，
啊，究竟呢个苦难究竟点样嚟嘅咧？
上帝推根究底，好像上帝好像是你那边来的。
推根究底，好似话实苦难系由上帝你嗰边嚟嘅。
你是全能的，
你系全能嘅，
你又是全善的，
你又全善。
你居然把一只魔鬼，把一只蛇放在伊甸园里面？
你将个魔鬼，居然将个魔鬼放喺伊甸园里面？
那你不是特地要引诱我们？
你系咪真系专登去诱惑我哋咧？
那我们受诱惑，那不能怪我们，是你自己搞出来。
我哋所有话唔关我哋事，系你搞出嚟。
弟兄姐妹，你觉得对不对啊？
弟兄姐妹，你觉得啱唔啱咧？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两千多年来，一直有这个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也好，一些非基督徒也好，都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呢个两千年嚟，一啲哲学家啊，一啲非基督徒嘅话咧，都喺度不断问呢个问题。
如果你是全能的，你一定可以阻止。
如果你是全能的，你一定可以阻止。
你如果是全善的，你一定不会这样子做。
如果你全善，一定会阻止，不会这样做。
所以人类的苦难到底是从谁而来？
所以人类的苦难点系从边个而来的呢？
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从魔鬼而来。
好似话圣经讲俾我听啊，从魔鬼而来。
确实有一些苦难是从魔鬼而来。
确实有一啲苦难系从魔鬼而来。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人而来呢？
咁有冇可能从人而来嘅呢？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点讲俾我哋听咧？
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雅各书告诉我们，人生的苦难是来自于自己的私欲。
雅各书讲俾我听，人生嘅苦难乃嚟自于自己嘅私欲。
如果我们不被这个试探所诱惑，我们就可以走一条正直的路。
如果我哋唔被呢个试探诱惑嘅话咧，我哋就唔会走上一条路。
亚当夏娃之所以离开上帝，
亚当夏娃之所以离开上帝，
不是因为魔鬼的错，
唔系因为魔鬼嘅错，
不是因为魔鬼导致人犯罪。
唔系因为魔鬼导致人犯罪，
也不是因为魔鬼导致地受咒诅，
亦都唔系魔鬼导致地受咒诅，
是因为人自己的原因，
系因为人自己嘅原因。
约翰福音第八章也告诉我们，魔鬼说谎。
约翰福音八章亦都讲，魔鬼说谎
是出于他自己，
系出于佢自己，
也就表示魔鬼犯罪是出于他自己，
亦都表示魔鬼犯罪出于佢自己。
上帝造魔鬼的时候。
上帝造魔鬼的时候，
那你就搞错了。上帝从来没造魔鬼。
哦，咁啊，上帝其实你就搞错咗。上帝从来冇做过魔鬼。
上帝造天使，
上帝造天使。
魔鬼要自比同比这个上帝同比高，
魔鬼要觉得自己要同上帝同比高，
所以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
所以佢犯罪系出于佢自己。
人类同样的犯罪也是出于他自己。
人类犯罪同样亦都出于佢自己。
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亚当夏娃犯罪嘅时候，
他本来可以听从上帝的这个教诲，听命，
他本来可以听命上帝的教诲，
但是他却享受世俗的这个享受，而跟随了魔鬼。
但他却享受世上的嘢，跟随了魔鬼。
苦难来自于人类的私欲，
苦难是来自于人类的私欲。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里面，
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
我哋人类为咗自己嘅私欲，
为了赚钱，
为咗赚钱，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可以有假奶粉，
我哋可以有假奶粉，
我们可以有假酒，
我哋可以假酒，
可以有假鸡蛋，
可以假鸡蛋，
什么都可以假的，
乜都可以假嘅，
还可以有地沟油，
仲可以地沟油。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老鼠变成鸽子，
我哋仲可以老鼠变成鸽子。
你在餐馆吃的鸽子肉可能就是老鼠肉，
你喺餐馆里面食嘅鸽子肉可能都系老鼠肉，
什么都可以造得出来，
乜都整得出嚟。
为什么？为咗私欲。
点解啊？因为为咗私欲啊！
因为这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因为私欲怀咗胎就生出罪来。
所以苦难在世界，你给我苦难，我也给你苦难。
所以苦难喺世界度，你俾我苦难，我哋都俾你苦难。
你给我造假的酒，我就给你造假的奶粉。
你俾我做假嘅酒，我都俾做假嘅奶粉你哋。
所以大家一起受苦吧。
所以大家齐受苦啦。
那上帝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咁上帝会唔会解决呢个问题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啦。
上帝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上帝好容易解决呢啲问题。
怎么解决呢？
点解决呢？
解决人类的问题。
点解决人类嘅问题？
招两个人，
整两个人，
就这两个人就搞定了。
整两个人就搞掂啦。
这个 robot number one 跟 robot number two，
嗱呢个机械人一、机械人二，
机器人亚当，
机器人亚当，
机器人夏娃就搞定了。
机器人夏娃就搞掂啦。
为什么呢？因为他早上的时候他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朝早他就会讲啊哈利路亚赞美主，
下午的时候上帝午安，
下午就话啊上帝你午安，
晚上的时候就上帝晚上平安睡觉，
就到晚黑就话啊上帝早头平安瞓觉，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咁就唔好事啦。
但上帝不是造这种人啊，
上帝唔系整呢种人，
上帝尊重人，
上帝尊重人，
上帝爱这个人，
上帝爱人，
爱他所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创造物，
佢爱自己嘅创造物，
他给了这个人呢有自由的意思，
佢俾咗人有自由嘅意思，
亚当夏娃有自由的意思，
亚当夏娃有自由嘅意思，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独立思考嘅能力，
有道德的观念，
有道德观念，
他可以选择顺服神，
佢可以选择顺从神，
他也可以选择不顺服神，
佢亦都可以唔顺服神。
你可以想象上帝做了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上帝是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他把一个可以违背神这种危险的这个 element 放在人的里面，
他会他留了一个可以背叛神的元素留在人那里，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人类可以违反可以违背上帝的这个命令，
所以人类是可以违背上帝的命令，
但是人类也可以顺从上帝的命令，
但人亦都可以顺从神的命令。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叫你的孩子要爱你，
你可以想象一下叫你的细路仔去爱你，
他可是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爱你，
他没办法，他一定要爱你，
他没有钱，
因为他没钱，
他没有吃别的穿，
没得吃没得住，
什么都没有，他一定要靠你，
什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一定要靠你，
那你说他当然没有太大的自由，
当然你说他没有太大的自由，
但是他当他长大了之后，
当他长大之后，
他自己会赚钱的时候，
他自己会赚钱的时候，
他说我不需要你了，
他说我不需要你了，
我自己会赚钱的，
我自己可以赚钱，
我不需要靠你了，
我不需要靠你，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再回来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再回来，
再孝敬你的话，
再来孝敬你的
话，再愿意爱你的话，
再来愿意爱你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是出自于真心的爱，
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出于真心的爱，
因为他不是被逼的，
因为他不是被逼的，
以前被逼，
以前是被逼，
没有办法，
冇办法，
因为靠你吃穿喝，
因为衣食住行都系靠你。
现在不是被逼了，
而家唔系被逼啦，
他愿意自己来爱你，
佢愿意自己去爱
你。我们的神也是一样，
我哋嘅神亦都系咁样。
他给你自由的意思，
佢俾你自由嘅意思，
给你独立思考的能力，
俾你独立思考能力，
给你可以反对上帝的权利，
俾你可以反对上帝嘅权利，
也给你可以顺服上帝的权利，
亦都俾你可以顺服上帝嘅权利。
好了，我们谈了两个。
好了，我们讲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苦难来自于魔鬼，
第一个苦难来自于魔鬼，
第二个苦难来自于人类自己，
第二个苦难来自于人类自己，
第三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第三个来我们讨论的是
是不是来自于神，
苦难有没有来自于神呢，
或者说苦难是神所允许所许可的呢，
或者苦难是神所许可的呢，
神有时候会借着苦难来管教我们，
神有时会藉着苦难来管教我们，
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管教，
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管教，
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
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
拜金牛犊的时候，
拜金牛犊的时候，
不顺服上帝的时候，
不顺服上帝的时候，
上帝的杖就管教他们，
上帝的杖就管教他们，
给他们经历大大的苦难，
让他们经历大大的苦难，
所以有一些苦难呢，但是神的试炼，
所以有一些苦难呢是神的试炼，
有一些苦难呢是因为人的缘故所造成的，
有一些苦难是因为人的缘故造成的，
上帝为了管教他们，
上帝为了管教他们，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是苦难呢，是神要试炼人们，
但也都有一种苦难是人的试炼，神要试炼他们，
为要成全圣徒，
为要成全圣徒，
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这么说，
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这么说，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当忍耐也当成功呢，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完全，
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当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像天父完全一样，
但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得像完全的生活，
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过一个完全的生活，
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大卫王，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
到从挪亚到这个所罗门王，
从挪亚到所罗门王，
没有一个人，
没一个人
是完全的，
是可以完全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却要我们完全像他一样，
但我们上帝就要我们完全像他一样，
要进入戒律进入完全的地步，
要建立进入完全的地步。
所以苦难有时候是必须的，
所以苦难有时候是必须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非基督徒是如何来看待苦难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非基督徒是怎样去看待苦难的呢？
有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啊，还不如非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还不如非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在那边幻想。
我们基督徒经常在那边，在旁边幻想。
祷告之后一切顺利。
祷告之后一切顺利。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不用劳苦。
不用劳苦。
不用拼命。
不用搏命。
不用负责任。
不用负责任，
就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好像 天上掉下馅饼。
读书也不用好好读，
读书也都不用好好读，
因为只要有祷告，
因为只要祷告。
所以 有一些基督徒的这个孩子，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小孩子，
他们只要祷告，
他们只要祷告，
他说只要祷告求上帝给我第一名，
只要祷告上帝给我个第一名，
他就天天祷告，
他就天天祷告，
书都不用读了，
书都不用读了，
所以考试考出来，
所以考试考出来
最后第一名，
是最后第一名。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不负责任，
因为不负责任，
没有担这个重担，
没有承担重担，
不背十字架，
不背十字架，
就想说天天就有馅饼掉下来，
啊，就想着天天就有馅饼掉下来。
世人如何看待苦难？
世人是怎样看待苦难？
毛泽东曾经这样子说，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 他是搞社会主义的嘛、
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因为他是搞社会主义的事业，
想要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
想要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的努力，
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
世人都知道，
世人都知道，
你不付出努力，
你不付出努力，
不披荆斩刺，
你不披荆斩棘，
然后你说我就要成就伟大的事业，
然后你就说我要成就伟大的事业。
如果毛泽东在这里，肯定跟你说你简直是幼稚。
如果毛泽东对住你的话，你简直是幼稚了，
幻想罢了，
你幻想罢了。
在于达夫他自己说，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诗人摩达夫说、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小孩子，
小孩子，
不要给他苦难，
不要给他苦难，
不要给他锻炼，
不要给他锻炼，
你就盼望他能够成长之后就有一番伟大的成就，
你就会盼望他长大之后有一番伟大的成就。
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上都很大很多的伟人，
在世界上很多的伟人，
基督徒里面的基督教里面很多的伟人，
在基督教里面很多很多的伟人，
从小都是经历患难，
从小都是经历患难，
经历困苦，
经历困苦，
背起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
然后成长，
然后成长。
当他长大的时候，
当他长大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十字架越来越轻了，
他就发觉这个十字架越来越轻，
因为他一直以来一直胜过，一直胜过，一直胜过，
因为他是成长以来一直胜过，一直胜过，一直胜过，
他一直锻炼，一直锻炼，一直锻炼，
他一直不断锻炼，锻炼，锻炼。
等他到这个进入社会的时候，
当他进入社会之后，
你就会发现犹太人跟我们的小孩是很不一样的，
你就发觉犹太人和我们的小朋友是不一样。
苏格拉底曾经说，患难和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
苏格拉底也都曾经说过，患难和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
基督徒啊，
基督徒，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太有这个幼稚的幻想，
我们不要太有这个幼稚的幻想。
患难和困苦在世人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的，
患难和困苦在世人当中都是极为宝贵。
犹太人认为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啊，
犹太人认为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他给他们的小孩子，
他们给他们的小朋友，
从小就经历困苦，
从小就经历困苦，
锻炼，
锻炼。
等到他们长大出社会的时候，
等到他们长大出社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他的孩子根本比不上。
你会发觉你的小孩子和他小孩子根本比不上。
苦难是人生的一位良师，
苦难是人生的良师。
所以我们不仅要问苦难到底是不是必须的呢？
所以，我们会问苦难是不是必须的呢？
苦难是必须要有的，
苦难是必须要有
的。连上帝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连上帝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说，
希伯来书五章，
他虽然为儿子，
他虽然为儿子，
都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
都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得以成全，
得以成全。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的时候，
来到世上的时候，
上帝都没有挪去他的苦难，
上帝都没挪他的苦难。
他虽然为神之子，
他虽然为神之子，
都借着苦难，
都借着苦难
得以成全，
得以成全。
更何况你和我，
更何况你和我呢？
所以彼得前书说他留下了榜样，
所以彼得前书说他留得了榜样，
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
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
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
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
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我们今天如何来面对苦难？
那我们今天来如何来面对苦难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谈我们如何来面对苦难呢？
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啊，看看我们如何来经历苦难呢？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神爱你，
你一定要记得神爱你。
神所给予你的苦难，
神所给予你的苦难
不会超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
神不会给一些苦难大到你不能够完全承受的地步，
神不会给一些大苦难是大到你不能承受的地步。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么说，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么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够承受的，
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必不会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
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开一条出路给你们，
总要开一条出路给你们，
叫你们都忍受得住，
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当你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无论是上帝给你的试炼也好，
无论是给你的试炼也好，
无论是魔鬼给你的试探也好，
或者是魔鬼给你的试探也好，
无论是人类因为别人的犯罪导致你承受一些的苦难也好，
或者是人类其他人的犯罪导致你承受了苦难也好，
无论是哪一种的苦难，
无论哪种苦难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面前，
你要记住不会大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你要记住不会大过你所能承受，
因为上帝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他不愿意看到你沦落到一个被没有能力来抵抗的地步，
他不会让你他不会看到你沦落到一种你承受不到的地步，
他一定会加添给你力量，
他一定会加添到给你力量。
所以你要认清楚，第一，上帝爱你，
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第一，上帝爱你。
就好像罗马书三章三到五节这样子说，
然后就罗马书三章三到五节这样说，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他也赐下困难给我们，
他也赐下困难给我们，
他也赐下锻炼我们，
他也赐下锻炼给我们，
他也给我们有一些试炼的机会，
他也给我们试炼的机会，
有一个目的，
是有一个目的。
罗马书三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
罗马书三章三节五节说，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劳练，
忍耐生劳练。
当你在困难当中，
当你在困难之中，
你要忍受得住，
你忍受得住，
你忍耐，
你忍耐，
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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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你会有一种的品格出来了，
你就会发觉你一种品格出来，
你会有一种的 character 出来了，
你会有一种特质出来，
就是很老练，
就好老练。
你看我们的长老就知道了，
看我们的长老，
你看这个老练得不得了
啊，长老都好老练。
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
困难来临的时候，
他处变不惊。
他会处变不
惊，他忍耐，
他会忍耐。
慢慢慢慢的，你就看到他是一个个性就表现出来了。
慢慢你就会睇佢个性就表现出嚟。
罗马书告诉我们，
罗马书讲俾我哋听，
当有患难来临的时候，
当有患难来临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
如果你知道呢个神俾你嘅，
神要试炼你，
神要试炼你，
神要锻炼你，
神要锻炼你。
无论你可能是在你可能你生病。
无论你是在生病，
可能你跟公司里面发生争执，
或者是公司的人事争执，
或者你在你的生意上失败，
或者你生意上失败，
跟你的合作伙伴活不下去了，
同你的合作伙伴无法生存下去了，
在你的家庭跟你的老婆混不下去了，
在家庭里面同你的配偶无法再下去了，
亲子关系出问题了，
亲子关系出问题了。
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要记住一件事，
神爱你，
神爱你，
给你试炼的机会，
给你试炼的机会，
给你锻炼的机会，
给你个锻炼机会。
你要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啊？
你要像罗马书三章三节说，你要欢欢喜喜的领受
啊。罗马书三章三节里面讲，你要欢欢喜喜咁领受，
因为所给你的
因为所给你的
不会大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不会大过你所能承受，
所以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
所以你要欢欢喜喜的领受。
当试炼来临的时候，
当试炼来临，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你忍耐，
你忍耐，
是产生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
产生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一股很强硬的这种性格在你里面。
一股好强大嘅性格喺入喺里边。
当你小孩慢，这种性格慢慢长大的时候，
当你细路仔慢慢长大嘅时候，
你这种性格慢慢锻炼起来的时候，
呢种性格慢慢锻炼嘅时候，
你就可以承担世界上一些很大的事情了。
你就会承担上世界上一啲大嘅事。
上帝给你一些任务的时候，
上帝俾你啲任务嘅时候，
你就能够承担，你就能够受得住，
你就会能够承担，能够受得住。
最后，我给弟兄姐妹一些勉励。
最后俾弟兄姊妹一啲勉励。
耶利米书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说：“
耶利米哀歌三章廿七节咁讲，
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
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
为什么说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呢？
点解话人喺幼年负恶呢个系好事呢？
年轻人在年少的时候负了很重的恶，
年轻人喺细个时候负咗好重嘅恶，
老中年人在负恶负很重的恶，
中年人去负好重嘅恶。”
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
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十字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你会发现这个十字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在从小就已经锻炼好，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受锻炼，
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很轻松啊。
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是很轻松的事情。
我读这个神学的时候很辛苦读。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是很辛苦去读，
要读四门课，
要读四门课，
这个要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要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要五六十个小时一个星期，
可能要五六个小时的一个礼拜，
四门课很难读，
四门课很难读，
要读英文的，
要读英文的，
更难，
更难，
很多字都看不懂，
字都看不明，
因为很多专业名词，
有很多专业的名词，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背十字架，
什么十字架？
一直读，
一直读。
当你 读过了之后，
当你读过之后，
你会发现，哎，现在比较轻松了。
读过之后，你发觉啊，而家好轻松了，
因为你曾经被压过，
因为曾经被压过。
你在一些困难的当中被压，一直压。
你喺一啲困难里边一直被压，被压。
上帝一直在塑造你。
上帝其实一直塑造你。
上帝给你的一些的磨练。
上帝俾啲磨练你。
当你从这个磨练出来的时候，
当你从呢个磨练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好像好轻松的，
你会发觉啊，点解好轻松啊？突然间，
每一个在受锻炼的人们，
每一个喺受锻炼，
无论是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
无论系奥林匹克运动员，
或者是你在读书的，你小孩子要在读书要考 scholarship，
啊，或者系你嘅小朋友要考奖学金嘅时候，
你都要受锻炼，
你都要受到锻炼。
没有一个小孩子说我不用什么锻炼就直接考试就可以拿一百分的，
冇啊，边个细路仔系唔话我唔需要锻炼就可以考百分嘅？
没有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学，那我就可以这个好厉害的。
某个人话我乜嘢都唔使学，就会好厉害。
马丁路德曾经这么说。
马丁路德曾经咁讲，
在十字架的苦痛中，人们才能够真正的寻找到上帝。
喺十字架嘅苦痛中，人才能够寻找到上帝。
如果你知道上帝爱我们，
如果你会知道上帝爱我哋，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来到呢个世界上，
上帝没有抹去他的苦痛，
上帝冇挪去佢苦痛。
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爱的缘故，
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这些苦难，
在十字架上承受了
这些苦难。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
看到了神的爱，
看到神的爱，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
我们才能够真正寻找到上帝，
我们才可以真正寻找到上帝。
十字架是透过苦难来认识神，
十字架是通过苦难来认识神，
苦难中体会神的爱，
苦难中体会神的爱。
所以有些人说没有受过苦难的荣耀是虚浮的，
所以有些人说没有受过苦难的荣耀是虚浮的，
没有死亡的复活是虚假的，
没有死亡的复活是虚假的。
你说你要有复活的生命，
你说你有复活生命，
从来没死过，
从来没死过，
根本不需要复活，
根本不需要复活。
你要有荣耀的生命，
你有荣耀的生命。
耶稣基督就好像他先经历苦难，
耶稣基督他先经历的苦难
才会有荣耀，
先有荣耀，
先有死亡，
先有死亡，
才会有复活，
才会有复活。
好了，我总结了一下。
好了，我今天总结了一下
圣经中的苦难。
圣经中的苦难，
第一，试炼所带来的苦难是必须的。
第一，试炼所带来的苦难是必须的，
是为要成全圣徒而有的，
是为了成全圣徒而有的。
试炼所带来的苦难是有价值的，
是你所带来的苦难是有价值的，
因为世人都知道，
因为世人都知道，
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性格，
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性格，
可以培养出一个坚韧不拔的个性，
可以培养出一个坚韧不拔的个性。
第三，
第三，
无论是神的试炼也好，
无论是神的试炼也好，
魔鬼的试探也好，
魔鬼的试探也好，
别人或者自己的犯罪所遭受的苦难也好，
别人或者自己的犯罪所遭受到神的苦难也好，
苦难都是神所允许的，
苦难都是神所允许的。
第四，我们要面对苦难，
第四，我们要面对苦难，
欢欢喜喜的领受，
欢欢喜喜的领受，
抓紧神的应许，
抓紧神的应许。
第一，神爱我们，
第一，神爱我们，
他赐给我们的苦难，
他赐给我们的苦难
不会大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
不会大过我们所能承受，
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
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
第五，
第五，
全能全善的上帝，
全能全善的上帝
赐下苦难，
赐带赐下苦难，
为的是在一切的事上建造教会，
为的是在一切事上建造教会，
荣耀基督的身体，
荣耀基督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经过苦难之后，
所以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
有一些病痛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病痛的弟兄姐妹，
他经或者有一些夫妻隔离 夫妻 分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一些夫妻要隔离或者要分离的时候，
他们经过了某一些的苦难之后，
他们经过某些苦难的时候，
他在看回头的时候，
他就望回头的时候，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就可以兼顾很多的弟兄姐妹。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要回头的以后就会兼顾你的弟兄姐妹，
为的在一切的事上要建造教会，
为的是一切事上要去建造教会，
荣耀基督，
荣耀基督。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 你，
我们知道所有的试炼都是你所允许的，
所有的试炼都是由你所允许的，
都是。